先生，这个位置有人吗？没有的话，不介意让我来看个樱花吧。啊，富士山下的樱花真的很……没想到你真的来了。啊，我是说，这么好的季节，这么好的景色，先生一表人才，应该带着自己的家世才对啊。等人吗？想必您等的那个姑娘，应该也是个风度翩翩的人吧。不用递纸巾了，我没有哭，只是这里的风有点大，吹得我眼睛疼。真的不是流泪了，您看，这么好的风景，这么美的樱花，还有旁边这么帅的先生，怎么会哭呢？只是你和我约的一个朋友很像，是一个在很久以前我深爱的人。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不妨听我把故事讲完。请不要离我这么近，我会多想的。谢谢。十年以前，我爱过一个人。那会儿，他20，我17。我们之间有过约定，如果十年后的那一天，我还未嫁，他还未娶，那我们就一起到富士山下。我会穿着浪漫的婚纱，他穿着精致的西装，给我的左手无名指戴上一枚独家定制的戒指。十年后的今天，他还是来到了富士山下。就在我们当时约定的位置，只不过这次我看见他偷偷藏起了左手无名指上的戒指，我看见他摘掉了手上那款新出的情侣表，我看见他倚靠在我身边不远处的栏杆上，用纸巾擦着眼泪，偷偷藏起一段关于爱的往事。这个故事其实还挺讽刺的，在我的背包里面刚好装了一件婚纱。我想应该是派不上用场了。先生，您怎么也流泪了？是我说的话让您不开心了？果然，这么美的风景，就应该搭配一些美好的童话故事。在这里讲一些曲终人散， 真是打扰了先生的雅兴。请您放开我的手，我们只是陌生人，这样子抓着我的手挺不礼貌的。谢谢。看来我的故事触碰到你内心的一些琐事了。你也知道，不是每一段爱情都会修成正果的。天长地久这种话，只不过是十几岁的小孩子骗骗对象的把戏。我曾经的那位也这么对我说过，可是事实总不会如此。就像我也不知道他会在那一天离开我，我也不知道他会爱上一个别的女人，我更不知道他为什么在结了婚以后还会如愿来到富士山下一个人偷偷地抹眼泪。你每次紧张的时候都会抽这个牌子的香烟，我说过了，这种烟油大，你不是答应我戒了吗？不好意思，我说的不是你，我总是把你当成我在等待的那个人。先生，不合适，请不要抱我，请您牢记您左手无名指上的誓言，您的家里还有一位贤惠的妻子在等着你呢。虽然我们素未谋面，但我希望我的故事可以缓解一点您不好的情绪。人嘛，总不能幻想太多，谁能凭爱意要富士山私有呢？我其实也没有那么想的，只是偶尔喝醉了以后会想起他的样子。在他走之后，我也尝试着把雪碧和江小白混在一起喝，我也开始学着抽那种牌子的香烟。刚好和您刚刚抽的是同一款，真巧呢。也不是为了想起他的样子了，只是这样我总可以幻想他还在我身边。我是不聪明，我是个挺笨的女人，所以我才会在十年之后再来到这个地方。万一他真的还在呢？万一他真的肯向我求婚呢？您不用和我说对不起，你又不是故事的男主角，我们两个只是来这里旅游的旅人，不是吗？
你怎么又抱我了？
是我的故事让您触景生情了吗？看来您是一个很棒的倾听者呢。不过我的故事已经讲完了，你也该从故事里出来了。你看，太阳都快下山了，樱花也开始凋落了。按照当地人的习俗，每当樱花落下的时候，这里的情侣就要紧紧地抱住对方，吻住对方的双唇，直至樱花不再落下。所以富士山下总是会诞生很多美好的故事，有很多情侣在这里嬉嬉打闹，或拥抱，或接吻，或一起唱着老歌，倚着夕阳看樱花落下。像我们这样一个人来这里旅游的真的很少，您应该带着您的妻子一起过来啊。虽然我不认识他，但像您一样风度翩翩的人，您的妻子应该也很有气质吧。我很好奇他长什么样子，应该是个很漂亮的女人吧。不说话的话，那就是默认了。樱花落得越来越快了。我小时候一直吵着要和他一起来看樱花呢，没想到真的看见了，却比想象的要伤感。那么，亲爱的陌生人，按照这里的习俗，或许我该吻一吻你。算了，和陌生人接吻这种事儿，我还是做不到。那就拥抱一下吧，就当是我聊表心意了。祝你往后余生永远幸福。
你还嫌不够，我把这陈年风流送赠你解咒。